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在这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朋友，你觉得混过江湖的人可以回来吗？今天我们的故事主角，他曾经呢是在江湖上打混的，而且呢还真的有混出一些所谓的名堂，是有一点地位的。但是他今天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充满喜乐，充满平安，而且呢还帮助许许多多的猫猫狗狗，是真的让很多的动物啊，特别是流浪动物呢找到温暖的家。今天的故事主角是谁呢？他就是苏建明。Hello， 建明，你好。
哎，你好，
非常欢迎你。刚才我们提到说，你曾经走过江湖，是不是？
是。
自己觉得不堪回首的过去吗？
江湖就是没有家的日子嘛。
嗯，
对，就是一个没有依靠的一个代号吧。
嗯。听说你在过去还有一个还蛮响亮的，其实是别人对你的尊称，对不对？
是。
你名字叫苏建明，但是他们不敢直呼你的名字，所以他们就说苏诶或苏荡诶。
是。
代表对你的尊重吗？
是。
嗯。
过去因为小时候在家里常常被爸爸妈妈打，那被打的时候就是连名带姓的叫。当然就是在外面，其实在陌生的环境里面，大家还是会对你的名字就直呼你的名号，但是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带着小时候的羞耻，就是我好像做错了事，所有的父母才会连名带姓的叫我。所以当我长大了，因为我体格比较好，所以我当然听到有人连名带姓叫我的时候，我的攻击力就会很强，
就是好像一种过去记忆让你有一个很不好的感觉。
对。
嗯。所以你小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你觉得为什么常常会被父母这样责打呢？
我是长子，那我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爸爸妈妈因为那时候房贷的压力还有工作的状况，就是他们常常不在家。那我是长子，我就必须要照顾我弟弟妹妹他们的食衣住行。那包括说他们睡觉洗澡都是我要陪在旁边。那时候我的年龄很小，大概是5到6岁。然后我比较记得就是有一次我爸爸妈妈下班，他们下班已经9点多。回到家里看见我妹妹他们还在玩。然后他就很生气的把我们家的电视打破掉。
哇，这么激烈啊。
对，然后我那一次我就有吓到。所以我后来如果有听到我的名字，我就会认为是我又哪里做错了。所以我的攻击力，我的反抗力我就会很强。包括我在学校在读书的时候，老师他们也不会这样子去叫我。因为我曾经有攻击过老师。
嗯，
对。
但是我知道说其实你小时候非常聪明诶，对不对？我记得你分享过说在某一段时期你的功课还算非常的不错。
因为小时候大哥哥就是一个榜样嘛。所以当我在教弟弟妹妹读书的时候，我自己也要做得特别好。 那也是因为我在教他们，所以我有更多的复习的机会。所以我在国小的时候，我成绩都是班上的前三名。那我国小也有拿过模范生，所以算成绩不错啦。
不过拿到模范生代表品格也是非常好。
对。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除了爸爸妈妈认为你比较没有听话或是顽皮以外，连学校的师长也这样子认为，那是什么时候呢？
国中的时候。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国中应该说我其实国小是品学兼优，因为我的妈妈是非常的要求我们的品格，所以她在行为或是做人处事上，她就特别的教导我们，所以老师其实是很喜欢我们。那一直到国中的时候，那本来还是 A 段班，那因为我们长得比较高比较壮，那又比较公益，就常常会做一些让人家不舒服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动作就是比较大嘛，就会让某一些比较弱势的会认为我们要攻击。
哦，
那弱势的他就会有群嘛，他就会找一群人，我曾经一个人对打27个人。
哇，
可是这又是因为我爸爸在工地上班，那我国小毕业我就去工地，所以我的体格跟体力都练得很好，所以那27个人他们就父母都有到学校来，那因为他们都受伤了，所以我就在我的里面，我觉得反正我只要能够打赢了别人，我就能够说话。所以我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就转到 B 段班，因为我觉得在 A 段班里面视力的比较还有学习的得失心很重，那我觉得用一个最传统的方式，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我在国中二年级就在学校就是好像 B 段班就是坏学生的样子，然后翘课啊打人，然后反正玩电动，就是不合家里面的教导就对了。那因为我在工地上班，那抽烟喝酒吃槟榔这个都很正常，所以在学校也这样，但是学校不允许，那学校老师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诫命，就是说如果吃了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们就是真的抽烟，然后集体被抓，被老师抓到，然后我们就全班带去翘课，全班带去翘课，然后也不理那个老师。这时候又让我有一个重新的看见，我好像功课做得好，好像我顺服老师，其实我得不到任何的权利跟我该享受的福利。可是当我去跟弱势的，像那些不爱读书的爱打架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反而更尊重我，其实我们就走偏了。
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惜的哦，因为从小你是品学兼优，但是从大人这边得不到什么正面的回应啊、奖赏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支持，所以你后来就是在孩子们当中你变成王，变成领袖，
对，
你有那个王者之尊，你有权力，
是
好。那这个是国小还有国中的时候，你后来再长大一点，有变得就是更让爸爸妈妈头痛呢，还是你有比较收敛？
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抓不住。当我国中的时候，我已经很高了，180几公分，所以我的父母基本上就是也不敢管教我，只是就是会骂嘛。当然，所以我国中二年级我就离家出走。我就离家出走。那我离家出走就是到朋友家住啊，乱交女朋友啊，或是有时候去庙会，去庙里面住。离家出走就没有去学校。那我就在工作的时候，我妈妈跟我爸爸很晚在等我下班，但我很气的跟他们说：“你都已经不要我了，你们来看我要干嘛？” 到了考高中的时候，我爸爸是认为，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经济很好，他认为有钱人才能够说话大声，那他也灌输我这个观念，他也带我去看了，说你看有钱人他可以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那你看那些孔武有力的人不是都被有钱人利用吗？那他也用他的方法来教导我，所以他就告诉我说，读书其实没有用，你要有用，你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你要先赚很多钱。
但是这个钱要从哪里来呢？
嗯，就
这真的会有一点危险吧？
没有，就是从工作上，因为那时候台湾经济很好，经济很好就是我们在做建筑业的，它的收获就是很高。
所以那时候还是跑工地这样子。
对对。
嗯嗯。不过毕竟你真的那时候还是很年轻的孩子诶。
十五六而已。
嗯嗯。
那时候还没有读高中。我爸他也知道，因为我们家其实是非常你说小康，可是我们家是不能够有意外。因为有意外我们家就没有钱。所以我爸爸的想法是他不让我去读高中。所以那时候他就带我到中立的一个工地。那在工地里面他就也给我看一下他的教导，就是有钱的人要如何的放纵这样。然后他就在夜晚的时候，就是每天下班，他就把我锁在工地的那个工寮里面睡觉这样。然后一直到我要考试的时候，他还是把我锁在里面。等于是没有办法正常的预备去考高中。那在我要考试前一天晚上，以前交通工具只有火车，然后我就把那个公寮的门拆坏，跑步走路赶到火车站，然后没有钱买火车票，然后是从后站上去，然后又从后站下来回来台北，然后去考试，可是相对的也没有考到很好的成绩。
所以后来怎么办呢？好像这一切都得要靠你自己才行。
对，好像就是你说的这样。所以在里面其实我很挣扎，在我的里面我是一个很好学的人，我还是去报考了高职，读开南，那时候比较风声鹤唳，在学校里面其实我们的出发点已经错了，所以我们走到哪里都是错。那在学校我很努力的想要跟同学和好，也很想要把成绩给老师看，可是这一切都因为过去的习惯，就是抽烟喝酒吃槟榔这样，在学校就被勒令转学。
所以后来到哪里去了？
后来从日校转到补校，也是一样，那我觉得比较不严格，那也能够顺利的得到文凭这样。那时候的补校应该就是社会人士比较多，
嗯，
所以大家比较能够互相体谅，比较没有心里想的那一种的不舒服。
不过我听了建明分享自己的过去哦，我觉得很难想象，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你真的是非常的友善两个字，
谢谢你
没有以前那个所谓或所当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的生命是有一个转捩点是吗？因为你讲说你的过去是这样子的，好像我们形容叫连滚带爬哈，然后你说所到之处，出发点是错，所以不管到哪里都是错，可是你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转捩点是在哪里？
我的转捩点应该就是在我认识耶稣的时候，那是在2012年。
嗯，
那一年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就是其实在之前那一年2011年我儿子出生，我老婆她给我的一个感觉，不像外面的女生只要玩很势利的要需要一些东西，那我老婆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她很愿意等我，然后给我机会，不会强迫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可能我去打麻将打3天3夜没回家，他还是在家里等我。可能我去喝酒喝到天亮醉了，他还去楼下扶我。那他几乎我们大概有1年多他没有跟我讲过话，他都是留言给我看。那那些留言给我看，其实 那时候没有感觉，最有感觉的是当她怀孕的时候，记得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儿子还没满月，那因为很吵，那我就想到我父亲我妈妈他们都会讲一句话，吵了个怕嘛，吵就打就会乖了，然后我们就这样打他，就打下去，我老婆就心疼了，那我就心疼他，把他抱到客厅去，一个人在客厅陪着他，就是怕孩子吵到我。从那一天我看到这个状况以后，我真的很想要改变我动手动脚的状况，那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我很久的习惯了。可是在我里面，我就是想要一个恢复，就是我不想要再让我过去的生命再加在我儿子身上，我想要让他知道他的名字是我给他的，他要很高兴。后来有经过宫里面宫庙的师姐来带我说，哎，我们要来修行，那又经过我的姑姑带我说我们要来念佛。其实我很多方式都尝过了，就是我们以为的一些方式，我们能想到的方式，可是都没有效，它只是不断的在消耗我们的时间，而且我儿子越来越大，而且我打他越来越大力。那我每次打完他我就很害怕，因为我很怕会造成他的阴影。有一个特别的时间是我在读佛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的情况，就是很想自杀，很想自杀。然后就是我也跟我的姑姑说，姑姑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读佛经，我早中晚课你交代我的时间我都念，我都已经把佛经背起来了，可是我里面那个暴力之气它是忍不住的，因为那是原生带来的。那我姑姑就说，那你先不要念了，我找我的师兄得道的高僧来帮你看一下。他带那个师兄来的时候，师兄帮我看了紫微斗数又看了八字，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跟我姑姑说，你这个侄子没救了，佛祖救不了他，他找耶稣可能比较有机会。
哇，这真是跌破人的眼镜哦。
嗯，
我觉得这段历程呢，你说从你开始尝试但是不断的失败，然后还找了很多亲戚来帮忙，然后他们还用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对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可是你说反而是打孩子越打越大力，打到你自己心里都会怕。
对，
那后来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一直尝试不成功会很绝望很沮丧，所以你说还想到自杀。
对，那时候已经不只是在教育或是管教孩子的方面，而是你没有办法去面对身边周遭的人。
嗯，
因为你在你情绪里面，你就是一个好像我们去哪里都被人看不起的感觉，就是一个被贬低的身份，所以你好像会觉得你死了也不在乎。所以那时候想要自杀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怕死，我觉得我很不怕死啊，我也不怕痛，但是我舍不得的是我的家人。
你孩子怎么办？
对，
老婆怎么办？
那时候真的就是很难受，真的很难受，很苦。那种苦毒是从那种心里面一直出来的，就是你会很难受到全身发抖的那种难受。所以你不解决自己的生命好像就是很难。后来也很巧的就是当我把剪刀拿在手上的时候，我妈妈突然打了一通电话来，然后她就说你在干嘛，她也没有问我什么，她就说你在干嘛。我就跟她说我很难受，而且我把自己关起来，我把自己关起来，因为我觉得在这世上已经努力够多了，而且我也用尽了我所有的力量，可是我没有想到最后所有的人都因为我受伤了，这是我最痛的地方。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想保护的那一个人，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的里面的苦楚，它好像就成了你另外一种负面的力量。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一般人来说就会觉得说无解嘛，就这两个字。不过我们真的在苏建明的身上看到了有解、有盼望、有转机。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我们访问的故事主角是苏建明。我们今天叫你建明就好了，对不对？
谢谢你，
叫你的名字就可以，不要再叫你苏当哎。
对，
那个都是过去了。但是建明，你刚刚分享你以前经历过的一段岁月哦，就是你曾经很想自杀，而且我觉得那是一种想改变却改不了的那种绝望吧，才会让你陷入这样子的一种极度的忧郁里面，甚至把你自己锁起来、关起来。但是谁把你的心门打开了呢？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在生命的转变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契机，就是我姑姑在她的年龄里面，她读到硕士而且又是公司的经理的时候，其实她很有足够的权威来吩咐我们为她做任何的事，所以我们也相当的听她的话。但是她说你要去信耶稣的这一句话让我很不能够接受，因为我过去是正统，那在我们正统的一个组织架构里面，我们是非常讨厌信耶稣的人，尤其是我们在绕境的时候也当然会有人来传福音，那他的结局就是可能会有点受伤这样。那又因为我是长子长孙，那我的奶奶也还在，所以我要信耶稣对我来说是我在自己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那很奇妙，我姑姑也在这件事上她没有坚持我一定要在读经或是要跟她去灵修，她也没有再坚持，她就是跟我说每天打电话来叫我说，阿明你今天有去教会吗？有认识弟兄姐妹？有看到基督徒吗？他每天都问这句话，对我那时候的心境来说，我也觉得很搅扰啊。但是他 又是在我面前那么有权威的一个长辈。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就跟我阿妈说，我阿妈，姑姑叫我去信耶稣，你说这样对还是不对？结果我阿妈居然没有反对，因为我们是很传统的家庭，我道理说长孙是需要服侍在阿妈的左右的。那我阿妈居然没有反对，她说姑姑怎么说你就怎么去。我突然发现了，原来他们的坚持不过就是讲讲而已。后来姑姑也是在打电话来给我，她说那你不想去教会没关系啊，那你就买一些让人家觉得你是基督徒的东西。那就买了一些饰品，那我记得那时候不知道要去哪里买圣经，去了很多书店基本上是买不到。后来是找 Google 去到校园书房去买了一个十字架，还有耶稣最后晚餐，那这些都是我姑姑叫我要买的东西。其实我根本不晓得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那当我买了放了也很奇妙，我就不是基督徒，我只是放了十字架。就有基督徒的朋友客人他来跟我说，你认识耶稣了吗？我说我不认识，但是我很想认识他。一刚开始我只是觉得我做生意，我顺着他的话回答他。那我就说了，哇，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买圣经。他说你不用买，我给你。他马上拿了一本圣经给我，而那本圣经他只有新约。那也很奇妙的，我跟我姑姑分享了这件事情，我姑姑说很好啊，那你就有基督徒的朋友啦，那你的生命就可以改变。那我也是觉得很奇妙，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他好或不好，但我觉得在这段时间神真的是给我姑姑有特别的引导，就是让我能够摆脱过去那些暴力的个性。那没多久，那个给我圣经的一个姐妹，她又帮我约了教会的牧师师母为我介绍耶稣。那当她跟我介绍耶稣的时候，我说我就回了一句话，我觉得也蛮骄傲的，我就说啊，我就是已经要信了，你再跟我讲那些干嘛。
嗯，所以其实你那时候是顺着长辈的意思，
是
去买了这些东西，然后好像一步一步的齁，先有了十字架，然后有了图画，那有基督徒的朋友，还有人送你圣经。
对。
但是真正关键的还是你必须要去认识这个信仰。
是。
嗯，可是你心里还是有点抗拒，你刚说。
我有抗拒，因为我觉得在过去我从小的教导，就是因为我们是传统家庭，其实我们很讨厌基督徒，尤其是那种来按门铃的更讨厌。很奇妙的，我感谢神，我遇到一个对我很好的一个牧师爸爸，他带我在每一次的建造里面，其实我因为不信，所以我也都在打瞌睡，可是他从来没有停下他的任何一句话。他跟我说，他说建明，我知道你很累，因为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每一个人都很累，但耶稣他是生命的粮，所以我现在把神的话语给你，虽然你在休息，可是你的灵在领受。我觉得这句话就成为我后面在服侍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根据，就是耶稣他来是要使我们灵性得以恢复。我在慕道的时候，其实我第一天去教会，我就问牧师说，牧师我什么可以受洗？那我的牧师每个月每个月都回答我说还没有还没有。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我要这么久才能够受洗？我是慕道了将近快八个月，那时候牧师真的对我很认真，他带我上了罗马书全部，又带我上了希伯来书全部，
嗯，
对，重要的神学概念，他就把我上完，
所以都上了，嗯，
对。然后我就一直问牧师说，你什么时候要给我受洗？我一个礼拜去教会三天，一三五，连我们牧师他也没休息，他就是要帮我上课。 然后还有主日，我等于整个礼拜都在教会里面。那我说牧师，我这样还不能受洗？他说还不行。他说你没有真正的相信，你只是认为说你好像得到一个身份，你可以做某些事情，其实并不是。牧师就告诉我，你要从里面灵里面真实的去反省。他说当你反省的时候，就如神的光光照你的脸一样，那时候我就知道神要让你受洗了。其实在这段时间的挣扎也是蛮大的，因为等了好久都是不给洗，然后到受洗的那一天，我觉得牧师跟我讲的这句话让我泡在水里的时候，我就完全的领受了。真的是从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就成为我的救主。那时候我就觉得肩上好像东西都掉了，我也不再去要求或是执着或是坚持某些事情，我反而是更多的是看见神你要做的事情，因为你要做，你就会带给我们，就好像牧师当初说的，可以看见。
嗯，我在想说，其实你从小到大哦，你在社会上，不管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一般人都认为你是很有能力的，有这个 power， 这样子。不过你在家里面跟家人的关系却是我们说非常不好的。
对。
那你觉得你自己认识了耶稣，让他成为你的救主，你跟家人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不讨厌他们了。以前我还没信主之前，但是某些节期要回家吃饭嘛，那我觉得就吃饭就是容易会有口角，然后就在家里就爆炸了，然后就是好几次就是我跟我爸在家里打架，然后整桌的菜都翻掉这样。那我觉得越认识耶稣越久，你就越知道怎么去尊重自己的爸爸跟妈妈，因为其实他们真的都是不得已，因为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其实就好像我过去一样，我们都希望能够保护我们所爱那，所以我们会有给了很多的限制或强压了很多的不喜欢的东西。可是当他们现在他们年纪越长了，他们也知道其实当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被我们来强压的时候，他们也很不舒服。所以我现在我跟我爸爸的关系是很好，我甚至握着他的手跟他说话，就是会跟他说，爸爸，我们都是同一条血脉，能认识耶稣真的是生命中很好的祝福。
好感动哦。
这感动我以前是说做不出来也说不出来，可是这一阵子就是我觉得年纪越长，你好像很多事情你想回到小时候，就是那个被父亲关爱被母亲疼爱的那种宠溺，那是我以前没有得到过啊。我只是长大了，我好像就好像是比较高个，那也长得白头发了 好像年纪也长了，可是我更渴望的是神在我的这个破裂的关系中给我另外一个恢复。那我今天跟我爸爸跟我妈妈和好一起吃饭，好像回到小时候跟他们同在的时候的感觉。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哈、
嗯。
再讲一下你跟孩子的关系。
嗯，
应该不会再打他了，对不对？
我谢谢。我应该怎么说？我说，我从认识耶稣，其实我从牧师在教导我的很多真理上面，他给我看见一个父亲的榜样。刚开始从圣经得着的没有这么多，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些文字。那让我最能够领受的是我的牧师。我的牧师他在帮我上课的时候，我打瞌睡，我又迟到，我又不爱听，我说意见又很多，然后牧师就会说，建明，我都知道你想讲的，那你先听我讲完。我就从牧师的身上去看见一个爸爸的引导，所以就让我再去重新的再审视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那个不会讲的爸爸，我是只会动手或是骂人的爸爸。所以从牧师的身上又让我去看见圣经耶稣对他门徒的教导的时候，我就哭了。我说那个犹大明明耶稣就提醒他，你今天要卖我了，那犹大还走着出去，那耶稣还跟他说你要做的赶快去做。我觉得这个要牺牲你已经知道的一个结果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好像我们看到小孩子明明要做错事了，我们应该会禁止，可是耶稣说你想做你去做。因为这句话也让我跟我儿子的关系有一种不一样的改变，就是我会去告诉他为什么做为什么不做。那我因为跟他分享了这个做跟不做的关系里面，我跟他的关系更亲密。从我认识耶稣以后，我没有再打过我儿子一次，连动手都没有，我连比较凶的口气都没有，我对他讲话就是来爸爸跟你说。
哇、wow, 其实你不用再一直限制自己，好像要把自己手脚绑起来才不去打孩子，而是你发现根本不需要用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孩子。
对,
对，耶稣有最好的榜样。
对，
太棒了。那在接下来我们想要请问苏建明的哦，就是说我们知道不光是你家人关系的修复，从过去家人就是打打，不要说杀杀了，就是非常火爆的一个关系，但是现在呢可以和乐融融。那你在工作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调整。
对，
我们甚至非常跌破眼镜的知道说，建明呢是去救这个流浪的猫猫狗狗，对不对？你这么有爱心的去照顾这些流浪动物，而且呢你还有一个协会。
是，
这个协会的名字非常的长，你要试着告诉我们吗？
哦，我们的协会名称是台北市伯特利流浪动物重生乐园协会。那创造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在于说，我看见这些动物好像过去的我一样没有家，那四处的去好像抢夺攻击，然后让人害怕，以至于我们就抛弃了它。在我们的协会的宗旨比较多的是在于救助弃养的猫狗，就是你已经事主已经没有办法再面对他，不管是在生病的状况或是在他生活态度的状况上。那我相信神给我们一个榜样，就在以西结书他里面也说，我们做牧人的我们就要医治他，我们做牧人的我们就是要参国他们。所以在很多受伤来到协会的猫咪，他们其实攻击力都非常的强，比流浪猫还强，因为他们受过的是人的一个攻击性跟一个不合理的照顾，所以他们的 供给并不是你给他吃喝就可以，而是你要真的是为他做些事。所以我们在弃养的动物上面，我们会先帮助他，先释放他身体的压力，因为有很多是很多的，像例如指甲是他不需要拥有的，因为他不需要再攻击，宠物就不需要再自己去猎食猎物了，所以我们是喂他吃饲料，所以我们就可以帮助他把指甲剪短，那又不用因为他怕身体弄湿，所以需要保留油性，那所以我们就会帮他洗澡泡澡按摩，让他整个放松，那又给他新鲜的饲料，并不会像有一些饲主的喂食习惯，就是我一餐很大碗放在那边让他吃到饱，可是我们是定时定量给，那事实上我们在这样一系列的，就是从圣经知道说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的照顾以后，我就用神的方式来照顾这些猫这些狗的时候，事实上得到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其实在动物的个性上面或是适应度上面，我们很难去认同他们，可是我们可以让他有机会来学习认同我们，那在我们协会里面的猫猫狗狗真的是他们都表现出一副很安逸自然的样子，我们在这创立的三年多也收养了2000多只，也送了2000多只，因为我们的猫特别的乖，那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狗，就是饲主他也没有办法去面对他死亡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也会带来我们协会暂为安置，一直照顾到他离开。
嗯，我觉得建明跟我们分享一个观念哦，真的还真的是很有趣哦。你说以前你自己就是要靠自己的时候，你在江湖也是跟人家打打杀杀，然后这个利爪都伸出来，但是后来你发现其实你找到了救主，
是
耶稣照顾你，
对，
所以你用这样子的一种态度，一个核心价值，你去照顾这些同样也是有生命的这些猫猫狗狗，那他们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可能还被人攻击过，所以他把人当作是仇人敌人哇，所以他的那个攻击性特别强，
对，
但是你用一种牧羊人的这种心情来对待他们照顾他们，你说帮他们2000多只找到了家，
对
啊，真的太令人感动了，我不禁想到你分享说你自己还离家出走，
对，
觉得别人不要你，可是当耶稣改变你的生命，你还帮这些宠物找到温暖的家，真的是太特别了哈。我想说，当然这一路走来，我们会觉得哇，建明真的是经历太多了。不过我们却看到你是一个很蒙福的，因为你说，其实，在前不久你才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车祸，
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你非常健康啊，甚至连伤口都看不到。
感谢神。
所以在那个时候当下 你说你是昏迷了吗？
对，因为我时速80，骑在没有人的忠孝东路上面，所以就飙得比较快。那因为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状况，我突然睡着了，我突然睡着啊，然后我就脸着地去撞到，我现在要讲这是我老婆跟我，因为我载我老婆，结果我老婆没事，结果我就是坐她前面，我就是整个脸就是裂开，颅部裂开，然后神经受影响，然后身体有 80% 是挫伤。可是我相信你现在看我是没有感觉的，对，
看你非常健康。所以那时候昏迷了多久？
昏迷了大概有10点半受伤的，然后到凌晨3点。
所有人都吓坏了吧？说你的亲戚朋友还有
他们都不知道
哦，都还没有通知。
因为我们没办法通知，因为我第一个就是睡着了，我算昏迷啦，但是我老婆说她在旁边听到我在打呼，就是不知道我有多累这样。可是我脸上一直出血嘛，那因为我鼻梁骨是断裂，所以我整个血会从鼻子一直冒出来。那我老婆也是因为她有恐血症，她说她看到我血她就要晕倒了，但是因为我她不能晕，所以她就陪我在医院，但是她完全忘记了要通知任何人，因为她也晕了，
他整个被吓到了。
对，他吓到了。
嗯，那等到你真的恢复意识，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那在医院当中你有帮自己祷告吗？还是
我没有办法祷告耶、欸、我现在回想哦，我没有办法帮自己祷告呢。可是我知道在我的里面有一个保障，就是神他一定要救我，神他一定要救我。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昏迷了，我已经是无意识状态，那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是在那个急诊的手术室，我看的是上面很亮很亮很亮的灯，我以为是耶稣来带我了，我以为是耶稣来带我，因为我根本不晓得我出事情。
哇！
我连痛的感觉都没有，因为受伤一定很痛，可是我连痛都没有痛，所以我脚还裂开嘛，那骨头也都磨坏掉，但连痛都没有痛，都还能走路。是我老婆，她有跟我说，她说她很怕我有事，所以她在旁边为我祷告。她说她的祷告是，她看到我一阵子的服侍，然后包括协会，包括教会的服侍，还有对人的服侍，她觉得我过多了，她觉得我很累。她说他每次跟我讲我听不懂，我就是想要做，我就是想要做，结果做到自己累了都不晓得，因为我也没有觉得我累，所以我骑车出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睡着。
是，我们要讲说人都不完全，我们有时候可能自己会犯错，可是你是天父的宝贝，所以神爱你。你刚刚说你连自己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也没有办法为自己祷告，可是你现在回想，你确定上帝一定要救你，而且他在当下他是保护你，保守你的性命。
因为他不是一次救我而已，其实我在过去，因为我在不正当的生活里面，我吃喝嫖赌啊，然后所以我把我的身体很早就已经提前破坏了，所以我在过去30还没信耶稣之前我有心脏病，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三酸甘油脂过高，所以我吃的药也是很多。那有一次也是就是这样突然间就是离开了，但是那一次是我很知道我要离开，可是我那次也是因为我已经知道认识耶稣，我知道耶稣要帮助我，所以在我离开的时候我不会祷告，我只说了一句牧师教我的，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我就说了主啊救我。然后我隔天起来我就告诉主说，谢谢你救了我，我还要更多的认识你，我知道你在我生命中有伟大的事要做， 所以我愿意在你的计划里面成为你荣耀的器皿。
真的，今天的来宾苏建明在生命中有这么多的祝福，所以建明要不要在这里也请你为我们收听云彩飞扬的听友们说一些祝福的话好不好？
好，各位听众，相信你在听这一段我的分享的时候，我知道神也正在激励你们的心。也许你或多或少有跟我一样的经历，但是耶稣他爱世上一切的人，只要你愿意在你没有办法做决定或是经历患难的时候，你说主耶稣救我，我相信这一句求生的密码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了一个突破，也能够在你面临难关的时候成为你的帮助。当你打开心说主耶稣我想要你来帮助我的时候，耶稣他没有离弃一切寻求他的人，只要你愿意开门，耶稣就能够来帮助你。
哇，太好的祝福，今天非常谢谢苏建明。建明，谢谢你。
谢谢你。
在这里呢，真的要再次的感谢今天特别来宾苏建明，他分享了生命故事，也谢谢授权给了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推荐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就让圣经老师帮助你认识圣经真理。请你拨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宜收，静是安静的静，宜是竖心旁心旷神怡的怡。非常期待你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的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你可以来收听，并且也请你多多将云彩飞扬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见好故事得到祝福。静怡在这里祝福你喜乐平安，云彩飞扬下回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笑声留不住欢乐。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